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诗篇119的第八讲，就是从113节看到128节。那因为新冠病毒的缘故，最近我们儿童教会的一位老师特别的忙，因为很多人开始跟他买保险。人买保险为的就是要保障自己或家人，万一真的患上了病，有一笔钱可以付医药费，或至少在无法工作的时候还能够维持生活所需，养活万一自己不幸去世，至少有一笔生活费能够留给配偶和孩子来过活。那这让我联想到，每一位基督徒手上都有一份保单，就是全能神与我们所签的，是一份确保我们拥有蒙福人生的保单。当人领保险金时，保险公司没有责任教导我们如何去规划，还有如何有规划的来使用这笔保险金。那所以呢，许多人因为没有节制，很快就把钱花光，导致往后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基督徒所拥有的保单却刚好相反，神不但跟我们签了今生和来世的保单，更是透过圣经给了我们一套套的条款来确保我们最终一定能够领到这一笔保险金。比世俗的保险金更加优越千万倍的是，世俗的保险必须在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或者保单期满后才能够领到钱，但神与我们所签的保单是时刻都可以受益，并且拿了钱后不但不会使保额减少，还会增加。而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履行神跟我们签保单上的条款，也就是遵行神的话语来活出每一天。所以我把今天这一讲的主题呢，定为蒙福人生的保险配套。首先我们来看113节到120节，说到专一谨守不妥协。那在我们的人生里，不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夫妻间或者是工作上，专一和不妥协是人得着成功或蒙福当有的态度和行动。诗篇119教导神的百姓如何透过谨守主道得着蒙福的人生，而专一和不妥协正是不可缺少的生命态度和行动。今天诗篇119第八讲一开始就要教导我们专一谨守不妥协的三部曲，是不要的不哦。那首先第一个步，就是从113节到115节说到不心怀恶意。113节说到，心怀恶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作恶的人啊，你们离开我吧，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那心怀恶意的人指的是不忠的人，或者是尚存疑心的人，也就是口说遵行律法，实际上却随从世俗的人。那这些对神来说是假冒为善的人，或是在信与不信之间徘徊不定的人。那这样的人无法经历神改变生命的大能，更不可能得着来自神的喜乐及属灵的自由和成长。那蝙蝠是有翅膀的哺乳动物，那既有哺乳动物的特征，又有鸟类的特征。话说有一天，哺乳动物和鸟类开战，那蝙蝠很聪明，一开始它不出来参加鸟类或者哺乳动物，而是先观察谁能取胜。当它看到哺乳动物要获胜时，它就去加入哺乳动物的行列，并显出哺乳动物的特征。可是过了不久，战场上的形势逆转，鸟类又要获胜了，所以蝙蝠呢就很快的加入了鸟类，并展示其鸟类的特征。随之 战场上形势变幻莫穷，而且很快，鸟类和哺乳动物呢，最终决定和解，和睦相处，不再打仗了。结果，心怀恶意的蝙蝠从此以后只好躲在山洞里，不到天黑都不出来。那弟兄姐妹，雅各书也告诉我们，心怀恶意的人，他在一切所行的路上没有定见，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那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来检视自己，我们是否也是这样，在信仰上心怀恶意，又想在神的乐园，却又常常怀念埃及的那锅肉。那这边说要顺服神，那边又心不甘情不愿的舍不得。结果呢，神对我们颜面不顾，魔鬼也看我们为可怜虫。所以弟兄姐妹，求神保守我们，帮助我们专一不妥协。那诗人知道神恨恶心怀恶意的人，因此他专一爱慕神的律法。此外，诗人更知道唯有神是他的盾牌，所以当试探和诱惑来袭时，他懂得不妥协的赶快躲进神的庇护所。那在灰心丧胆时，他不让自己陷在自哀自怜中，而是懂得起来宣告神的话语，再次从神的话语中找到盼望。诗人更知道要专一不妥协，一定会经历考验，而这仇敌呢，一定会来拦阻。那还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吗？所以呢，诗人在这里他懂得怎样拒绝以作恶的人为伍，命令他们离开，好使他专心遵行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们，要不被任何事物还有不被任何人妨碍我们专一遵行神的话，我们一定要立定心志，不妥协于任何的诱惑，不与那些会绊倒我们使我们心怀恶意的人为伍，更不要为了自己的私欲体贴肉体。我们反而要像诗人那样斥责这些对我们灵命有害的离开我们，还有更要是常常进入神的避风港里面来被神保护。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不，就是从116到117节，就是不失望害羞。116节说，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使我存活，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求你扶持我，我便得救，时常看重你的律例。人很容易看到负面的环境，或者是经历挫败而感到失望害羞。那失望会使一个人颓丧，甚至呢有时候会失去存活的意义。因此诗人知道软弱时有神扶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求神按自己的话语的应许来扶持他，使他在因失望而害羞的时候不致跌倒爬不起来，反而是因为有神的信实扶持还有应许，他能够得救，并且继续坚持神的律例。那诗人坚信只有依靠神的扶持力量他才能够存活。那我们呢，我们是否也能够就是愿意来依靠神，并且相信依靠神扶持我们的力量我们才能够存活，还是呢我们常常以神为中心，还是我们常常以自己为中心呢？这是我们要去审查自己的生命的。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依靠自己，而是能够以神为中心。如果我们常常只是依靠自己，以自己为中心，那我们一定会是，我们的结局一定会是失望害羞。那如果我们真的软弱跌倒，感到失望害羞，那我们要记得，神是我们的天父，他的话语历历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回转到他的面前， 他必用他的恩典来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站立。就好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里面所说的，只要我们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好，我们再来看第118节到119节的上半段，说到不诡诈空虚。那118节说到，凡偏离你律例的人，你都轻弃他们，那因为他们的诡诈必归虚空。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子。那偏离你律例的意思呢，是以自己的私欲来解释神的话，所以说他们是诡诈的。那诗人说，这心中诡诈的人将使人归于虚空里面，因为人定义不想与神同行，所以神只好让他自取灭亡，并且呢，会任他像渣子那样当作毫无价值的垃圾给倒掉。那人买保险时呢，都必须填写真实的资料，而且最后还要签名保证所填写的资料都是属实。那人若心存诡诈被发现，最终这保单将会作废，像渣子一样被丢弃，人所谋的一切将成为虚空。所以弟兄姐妹，要得着蒙福的人生，专一谨守神的律例，让神的真理融入我们的生命，活出真正不诡诈的生命，是我们要去持守的。尤其是在职场上的弟兄姐妹，更加要持守，而且并不容易。很多时候我们会被逼去做一些违反神律例法则的事。那就像我的组员，老板要求他做假账，还有另一个顾客要他开单时把价格提高，然后多出来的钱和他平分。但是很感恩的是，他们都没有因为环境的压力而妥协。所以弟兄姐妹，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对神的真理专一谨守，不妥协，不然我们就无法在人的面前做主美好的见证了。所以我做一个在这一段里面呢，做一个小结，就是从119节 B 到120节里面说到，因此我爱你的法度，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那神其实不按人的外貌，神只注重人的心。那专一和不妥协呢，正是我们信仰中不可缺少的生命态度和行动。人的态度和行动，首先呢是会从心里酝酿出来的。那心里所充满的呢，就从态度表现出来，从行动中活出来。但愿我们都能够竭力持守对神和他话语的专一，不妥协于任何歪曲真理，造成我们对神、对我们的信仰，甚至是跟随主带着心怀恶意的人事物，让我们活出敬畏神、讨神喜悦的蒙福生命。好，让我们再来看第二大段，就是从121节到128节，说到得胜为难的方案。人买保险是为了应付一个未来不知道的万一。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给我们的保单却是清楚地说明将来要发生的事，并且给了我们如何应付所有为难的答案。就是在圣经里都可以找到我们人生所有疑难杂症的答案。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呢，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三样神儿女所拥有能得胜所有为难的方案。那第一个，我们所有的就是有神为保担保人，就是121节到122节。这里说到，我行过公平和公义，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的人，求你为仆人作保，使我得好处，不容骄傲人欺压我。那虽说神没有应许我们每天都是晴朗的天空，但他应许我们在雨天为我们撑伞， 并且陪我们一起走过那又暗又湿的小巷。那世人清楚明白，要对神专一不妥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会受到骄傲人的欺压，甚至被毁谤。但他对于这一些指控是问心无愧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他很大胆地来到神面前，求神为他作保。122节里面呢，是犹太人在犹太新年吹响号角之前呢，要诵读的经文，可见这经文带给他们极大的应许和安慰。那作保，他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负责替被保人偿还债务，帮助和保护他。那耶稣以代罪羔羊的身份做了我们的中保，代替我们偿还所有的债务，而且还以他的宝血遮盖我们和应允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弟兄姐妹，也许现在瘟疫扩散，工作受影响，那有些人正处在担忧惧怕中，但只要我们的心是对准神的，再大的危难都不怕，因为耶稣做了我们的担保人，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知缺乏。那有什么比神为我们担保更重要呢？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我们所拥有的，就是从123节到125节，有悟性知法度。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话语，眼睛是明，求你照你慈爱待仆人，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那这里说的眼睛失明，就是望眼欲穿，就是等到景象都长了。还有法度，就是法则、次序，还有行为的准则。那弟兄姐妹，明白神话语和法度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像诗人一样，坚持等候神赐恩，赐我们悟性，可以明白他的法度。那就算等到眼睛都要失明了，也不要放弃。那其实等候是一门不容易学的功课，也是基督徒常常要学的。有时候就是所有的事都对了，也有印证了，但是就是还没有等候神的时间，要等到神的时间才可以行动。那相信我们现在的心情是最可以体会到等候的不容易。原本等候再过两个星期就可以恢复往日的作息，但星期二政府又在延长阻断措施到6月1号，那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要等候，你会以怎样的心情和心态来等候呢？那最近教会在家长陪祷组群里面就上载了许多父母和孩子们还有青少年们一起烘制蛋糕甜品的照片。那有父母就感恩，因为有阻断措施，所以才有这样的亲子机会。那这措施也是让我们生命中圣灵果汁的9个层面能够长得更加成熟、更加丰盛的时刻。因此呢，在等候的时刻，我们必须时刻来仰望神，也需要有一个受教并能够被调整的态度和心态。此外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刻也是神的儿女必须时刻来到神的面前等候神赐我们悟性，明白他的法度，明白为什么这病毒会蔓延到全世界，明白在这个时候做神的儿女的我们，天父此刻的心意是什么，而天父的心意我们又当怎么做呢？这都是在这个等候的时刻我们能够去揣摩，并且能够去聆听神的心意的时刻。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第126节到128节，说到有基督的性情。那这里说到，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因人废了你的律法，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 我却恨恶一切假道。那假道的意思呢，是虚假的道路或生活方式。那世人知道公义的神绝对会审判一切的假道，而他也因为爱慕神的话语胜于金经，所以也恨恶一切的假道。那当我们越来越渴慕和看重神话语时，我们就会爱神，顺服神的命令胜于金子和金金，这样我们的生命和性情也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而当我们披上基督的公义时，就不会再喜爱罪恶，并且能胜过许多的为难，我们也不会喜欢假道。那我其实每个星期四呢，都会跟一些主言一起读经，也鼓励他们背经，因为神的话语带有改变生命的能力。那看到主言们对神的话语的渴慕，让我感到非常的欣慰。那只要他们继续看重神话语，那我觉得并且他们能够愿意学以致用的活出来，我相信他们不但能够胜过一切的软弱和困难，生命也一定会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性情，并且能够吸引更多人来认识我们的神。这就是当我们渴慕神的话语，爱慕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会有耶稣基督的性情。 Amen。 好，那我总结今天这一整章的分享。那很多时候保险只保你一个人，并且呢会根据你的身体状况，甚至你父母长辈的疾病状况，来决定要不要在类似的遗传病中保你或加添保费。那但是神的保单却是绝对免费的，也从来不会有加添保费或不保你某些疾病，不但保你现在的一切，更是保你永远不死，还送你一个完美的居所。此外，这保单还包括保你从祖先所遗传下来的咒诅，和确保将来的千代子孙都是这保单上的受益人。这样一份举世无双完美的保单去哪里找呢？那而这保单唯一的要求就是谨守主道，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都竭力渴慕天天更多认识神的话语，谨守遵行神话语所带给我们一切生命的使命。那让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和爱人如己，叫我们不但今生甚至来世都能够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祝福，那更为我们的千代留下一份在上面写着他们是受益人的保单。 Amen。 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谢谢慧晶实习传道给大家介绍了蒙福人生的保险配套。你要如何让这一份永恒的保单持续有效而且永不失去呢？今天在诗篇119来到第15段和16段，在第15段的希伯来字母是 Sameth， 这个字母的数字也是60。那这个字母在它的属灵意义上，也就是要维护和保守自己的心，当中也包含了清空自己，谦卑的来倚靠神，这就是 Sameth 这一个希伯来字母的一个属灵的含义。我们的内心很容易被世界所干扰而变质， Sameth 的这个写法就是一个圆圈，我们的心思如何不只是自己的问题，也是受牵连到我们的四周围。过去曾经和大家分享过一个叫做归零，归到零 zero 的这个观念。这个字母正让我联想到这件事。有时候成就成功的经历多了，人很容易自视过高而忘记神。相反的，挫败打击多了，却也会叫一个人埋怨神，而且不知道如何可以重新再来。归零 就是清空自己，重新在神的面前领受。就像当一个电脑中毒而出了很多问题的时候， reset 回到原创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维护和保守自己的心，免得心怀恶意，信心摇摆不定而惹神的发怒。神是我们的藏身之处，要紧紧仰望神的话而被建造。一切作恶的人，偏离真理的事，最终都会被神扫除，荡然无存，也等于是零蛋。因此我们要有一种自我反省的心，凡是不属神的建造，宁可时时自我检讨，在神里面让生命归零，可以重新的在真理中来建造。具体的做法就是这样的一个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的骄傲和自我，也饶恕赦免我的一切愧疚和自卑。求主宝血洁净我，让我回归到你救赎中这个义人身份的起点，按照你的真理重新建造我的生命。阿们。这是第15段。那来到第16段的字母，就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叫阿印的这个字母，这是一个70的一个代号。阿印这个字要表达的是一个眼睛，而且这个眼睛是一个信心的眼睛，是要看见一个遥远的将来。而且70也是圣经当中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数字，完整的一个年限。我们很需要有信心的眼光，因为眼前的事，地上的事，往往都只是短暂，而且随时会逝去的。除非我们有信心的眼光，看到神的应许，看到神永恒的计划。我们知道有神真理的人应该要有公平公义的行为，但是义人常常会被恶人欺压，不是吗？而且我们的眼睛因为看不到改变，而好像失明的眼瞎一样子，就是看不到神啊，你的公义，你如何为我们伸张正义。但是信心的眼睛，信心的眼光，却看到神仍然在掌权。就像眼前我们看到瘟疫扩散于全地，生活什么时候才恢复正常呢？一个月又一个月，是半年吗？是一年吗？或是更久的日子？人的眼睛所看到的都是无法预测的变化、危机、恐慌、无奈。但是我们要用信心的眼光看到永世的将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新天新地是绝对完美的。因此我们可以存着感恩的心，仰望那即将来到的那个美好的日子。所以今天对于每个仍然在地上活着的人，我们要做什么呢？活着就是为了要敬拜主，因为在永恒的将来我们就是要面对主，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了时间的限制，没有了肉体的限制，没有所谓的疲累，我们会看到荣耀的主，我们就在那里来感恩，来敬拜我们的主。让我们在这个时刻也透过这首诗歌来体会，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敬拜主。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他要我们看见的那个永恒的盼望，使我们明白无论今生出现怎样的变化，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眼光，看到永恒的盼望。
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你用美彰显 在你殿中，昔在今在永在的主，我爱你。
是的，主，我们愿意爱你，愿意来更深的来敬拜你，是的，主啊，
我只为要敬拜你，我只为要全心来爱你，匍匐在你荣耀中，你的荣美无人能及，我只为要敬拜你，我只为要全心来爱你，永远住在你眼中，喜在喜在永在你主，我爱你，我全心敬拜你，日夜不停歌唱，哈利路亚，我爱。
是的，主，我们要对你说，主，我们爱你，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敬拜你。主啊，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你的一个美意。主啊，你让我们学会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晓得如何用一颗单纯的心来敬拜你。主啊，你清空我们的心，使我们里头单单能够与你来对准，与你来对焦。主啊，让我们要与你对齐，知道你在这个世代，你在这个幕后的季节跟时间里面，你正在做着一些大而可畏的事，你叫全人类都要放下自己的计划，要清空我们自己原先里头有很多的理想跟抱负。让我们今天要在你面前明白，唯独你是那一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主。主啊，让我们用信心的眼光看见你是那一位应许的主，而且你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新天新地。主啊，这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保障。主啊，这是你所给我们的一个永恒的一个保险的配套。主啊，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明白，这地和其上的一切都会过去，所以我们今天抓住的、认定的，乃是永恒，你所为我们预备的。主啊，让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的被你吸引，就是这样子的来对准你。主，我们要更深的在你的面前，学会从灵里面来敬拜你。主，因为我们知道，在永恒的将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主啊，愿你来祝福保护你的每一个孩子，谢谢你，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祝福你的众儿女。主啊，谢谢你。主啊，也求你顾念新加坡。主啊，让全国的教会都能够合一的在你面前看见，要谦卑的来寻求你，来切切的仰望你。 求你开恩怜悯，顾念这个土地，顾念全地的百姓。主啊，我们仰望你，圣殿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